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是主持人钱大同。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要跟华人地区非常火红的谢念祖导演、谢念祖团长啊，全民大剧团，是全民大剧团，
是
念祖你说明一下，
没有叫全民大剧团，因为这个剧团不大，人也不多，对对，那个断句要很重要，全民大就是指观众最大，
对对
对，我们希望这个剧场是能够跟观众有很好互动的。
对，我想这今天这一集访问要跟念祖谈谈，还是要谈谈属于你这个最深层的创作里面，因为毕竟我们都有教会背景嘛，
是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还是会带有一些基督教这个救赎或者说对人的关心的色彩啊。
当然
念祖，我想你在操作不管喜剧叫怒马的戏啊，你也用一些很好的元素，比方张道成老师啊，用一些很棒的素材啊，当初为什么会促使你走向比较文学这一块的 touch？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走文学这条路，就变得说诶，我手边有什么样的资源，有跟什么样的老师合作，那我就会往下走。
我就有点借力使力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精彩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跟陈婉若。对对对，跟一零娱乐，对，他们我们合作疯狂伸展台。
懂。
那他们就提供很多他们的素材，就是我们也跟他们的不管是婉若本人或者是他们的秀导、他们的资深的 model、中生代的年轻的都访谈过之后来做，那就还蛮有趣的。
早年我也做过，跟我一起做过那个摄影，那时候就是玉林嘛，然后那个凯沃，还有个 Paper Moon 紫月亮，有很多家啊，那也 touch 过一些这种所谓流行伸展台。我在想啊，你很多的素材的取得啊，一定跟这个当年在伟忠哥那里结交的好朋友有关，没错吧？
对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就是你就认识更多的人，
是
那也更多人理解你，那他就会愿意跟你合作。但是在每个作品当中，还是会有你还是会去思考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对，譬如说我们最近才跨年要演出的喜剧《挡不住》。就讲一群脱口秀喜剧的演员，他想要拯救台湾。对，那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枯干。对我心中都还是有一句话，那一句话是说，怎么样把我们信仰的某些概念，我觉得那已经是内建在你里面
内化了啦。
对，包括我那时候之前做一出戏叫做《疯狂伸展台》，跟苏丽妹苏姐合作，那就讲偶像剧的。疯狂偶像剧的整个过程，那当初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看偶像剧，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出戏，我只觉得他说念祖，我可以提供偶像剧所有的烂梗给你，我说哈，这很好笑，但是这个好笑就好笑，但是你心里面还需要有一个创作的一个基石在。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偶像剧男女主角一对到的时候，情感来的时候镜头就开始旋转。他说因为早年那个艺人演戏演得很烂，爱不出天旋地转的效果，他不转那就镜头转，所以他们研发出这样天旋地转，我就觉得很好笑。那所以我后来就说，所以一旋转就有爱，他说对。我说地球一直在旋转，所以那个爱一直在，只是你有没有遇到而已。然后偶像剧里面有很多的错过或怎么样，那就把我们跟信仰错过的一些想法放在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内在的，一般人可能不会知道，但是对我而言，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必须有底，没有那个底，我会觉得就会想说，我做这个有意义吗？我做这干什么？对对对对，
了解。我在想啊，这个从艺能界或者综艺界这边的得到的素材啊，是不是也刺激了这个我们称为的学那个殿堂上的戏剧系的学生？因为您这种模式大概台湾不多啊，
没有，
几乎没有嘛啊。你可能有一些像背后一些老师级的，他们可能在后面没有到，对你等于是从头到尾都玩过耶。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对。
就这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如果他们想要从事这块的领域啊，什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更容易进来？因为现在都是快时代、速时代，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快时尚。
我觉得还是一个开放的心呐。其实对我而言，我的创作不管是剧场、电视、电影或者网络， 对，我都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前提是说你愿意去理解说别个创作的一个平台是如何，然后以及你现有的资源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你可以去做尝试。然后但我觉得那个基本功还是要够，就是你最核心的东西在哪里。那对我而言，我最核心当然就是剧场，因为剧场是我最熟悉的也最理解的。那变成说我的创作都会从剧场出发，那我们包括我们拍了几个影视的作品，包括疯狂电视台，我们后来拍成电影，对，然后或者另外一个舞台剧《最后一封情书》，跟客家电视台合作拍成电视电影。对，那我们都是以一个剧场的基础然后再去前进。当然这也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人愿意投资我们，愿意给我们机会，那你就有去尝试的机会。那我觉得就让比较正面的东西在你身上累积，那我觉得事情就会一件一件一件慢慢的发生。
嗯，
常常很多好事情并不是它不发生，而是你累积的还不够。
还不够，对
对对对对，
就等于说你这个基石还没有到。我最近做播客有个很大的感受啊，跟念之念也知道，我早年也不是做电台嘛，也不是做媒体，做设计。我大概在8年9年前进入电台，越做越有人知道。
嗯，
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们不像你们这个敲锣打鼓，你也知道电台比较所谓比较当一些，可是就觉得这种媒体效应很好，
是
认识了很多剧场啊，那我也踏去到平面艺术啊。那我在想啊，你这种有行销的训练，除了你创意要好之外，你能执行还有行销，你是怎么做行销的？
行销哦，嗯，行销对我们就是另外一个创作。
嗯哼，
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行销的团队，他们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创作跟别人有个蛮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行销团队会介入，他会来看，
他们会给你一些 input 的东西，
因为这不好笑，整出戏都不好笑，怎么会这样？
哦，
我说哈，哦，对，仔细看看，哎，还真的
都不好笑。所以你能够 open mind？
当然啊，当然啊，因为他们是要去卖票的，他们永远碰到客户，那碰到服委会，
这个跟一般剧场是完全不同概念。
对啊，
一般剧场你要帮我卖好，我不会妥协的。
但是对我知道卖票的辛苦啊，所以他们提供一些想法。前提是不能够违背我想要说的话。
懂懂懂。
那你们希望多加一些料，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好像你想多加一些酱油，哦，好啊，在不失原味的情况之下，哎，我可以做调整啊，或者我酱油就放在旁边嘛，你们要加的人可以自己加，就变成说我愿意做这样调整。然后包括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也必须替我们有时候，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仁爱路六号，等于说我们是跟国父纪念馆50周年合作的一个作品，
嗯，
那我们都会多一点去帮客户做着想，
对，嗯，
对对对对，就是说，哎，他请你来做这个，然后他又是第一次售票演出，这是在公部门比较少见的，然后国父纪念馆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那他票房一定不能差，
懂，
所以你就必须帮他找好的卡司，
懂，
然后以及你必须想一个很好的剧名。我们当初想说这一出戏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国父纪念馆50周年大戏，你这样写就完了，
好政治味，
就绝对不会有人来。后来我们就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后来终于被我找到一个，就是当初国父纪念馆是在仁爱路六号公园预定地盖的，
哦，懂，
所以我说这出戏就叫做仁爱路六号。
你这个东西很直接，
对，但是而且他不知道仁爱路六号在哪里，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很好奇，仁爱路是台北，欸，不对啊，台北仁爱路是有分好几段，怎么有一个仁爱路六号呢？当他一问的时候，哎，欸，你的机会就来了，
基本上他已经上钩了，有兴趣，
然后你就很清楚说，哦，你要讲国父纪念馆这50年发生的事情，
嗯，
你的那。因为国父纪念馆有很多经典的事情发生在那边，
嗯哼，
譬如说老蒋的陵寝放在那边，
yeah, yeah,
大家去瞻仰遗容，
yeah, yeah,
譬如说像这样的事情， yeah, yeah. 譬如说毕卡索的画曾经在那边展出过，嗯哦，譬如说很多总统曾经在那边就职过，
嗯哼，
那就很多经典的画面，那你就想到说，哦，那我可以找焖锅以前的一些演员来做模仿，
嗯哼，
对，就可以有好的呈现，对，这样整个搭配起来就演出效果就非常好。因为主办单位就觉得说，哎，他们的员工看了这出戏就觉得，哎，我在国父纪念馆做的工作是有光荣感，
yeah, yeah.
而且更重要的是演完之后他们发现好多观众跑去跟国父同向合影，他说哇，已经好久没有这个样子了。所以那出戏就很成功，
是，
对，就变成说你在行销的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同时去考虑到行销，因为其实那个 剧名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一个好的剧名，那观众一看到剧名就觉得有趣，都觉得好奇，然后跟你的主题又相符合到，那我觉得是效果最好的。
我问一个问题，念如你保留回答，就是说这些好朋友啊，你直接邀约还是有宣传或者公关帮你直接邀，还是你打通电话就过来了？
你说找这些演员，
蒙古的演员
哦，有些比较熟的，就直接我们的制作人去打电话邀约，
因为他们也知道，就你直接交代的，
对对对对，
除非说是需要你自己亲自搞定。
那有些是从来没有合作过的，
你就亲自出马，
那就是约然后碰面，
okay,
然后再谈，
懂懂。
对，那谈的过程中，我们就既然找谁，就是抱着很大的期待，
懂？
那希望能够感动，
成功率很高吧？
也没有哎、欸，
也没有啊，
也没有哎、欸，成功率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你找。我这样讲，找20个可能有10个会进来，然后另外10个再去再想办法。
哦，不止哦，有些是连碰都碰不了啊。
哦，
因为我们常常会找一些不可能会来
的
人。
反正你们，
譬如说，我们那个最后一封情书，当初舞台剧演的时候，我们的女主角是潘迎紫。
懂懂。
潘迎紫、欸，那之前我们甚至还想找郑少秋。
懂。
但他一开价，我们想说那还是不要碰面好了，
因为他有一个经济的合约在那边。
对对对对，那潘迎紫他说，哎、欸，他觉得很有趣，我们就飞一趟香港。就跟他谈，
因为这是一个行销的手法，也是很行销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在想一些，哎，就是将心比心嘛。你想看什么样的人？你想看一下，就剧场里面或者影视里面，我们总是要一些奇景，有些有趣的东西，外面看不到的，别人才会愿意花钱花时间。我觉得现在对很多人而言，钱还好，就那个时间。我花了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那再加上车子的话，可能要花4个小时做一件事情。那你没给我一些东西，不管是感性的、理性的、欢乐的，要是那个分量不够啊，他下次不会再进来。
我问一个问题，可能念主可以稍微回应我啊，因为我知道，像我们曾经也演过一出剧，我请了苏瑞平，就是北美馆创馆馆长，他最后回了我一句话，我们剧团很多就。会有点不是很舒服，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期待。他大同啊，你们的剧好看，可是有一件事情啊，女演员要前凸后翘。
哦，
这个懂意的啊，
这个
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个画面
是
美感
是。那这个天意应该会啊？怎么会这样子？那但对我们就我就直接面对的是商业的、商业的一个操作模式嘛。那当然就是有些要求。基本要求就必须在那个地方、啊，
你至少画面美啊，服装什么都要有嘛，对吧？
对啊，对，否则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免费的演出跟收费的演出
的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他是建议啦，我只是说，基本上观众来还是有期待的。那他既然花了钱，他也花了时间，就你讲的嘛。再来谈，就是说你自己在跟这些老师啊，像张大春老师这些合作的时候。他们的主导性应该还是在你的 control 当中吧？
对对对，
一定是如此嘛？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那我就回到上面一个，我觉得我觉得主创者还是必须想要必须清楚知道你今天卖的是什么菜。对，那我今天卖的就是家常菜啊，那你不可能要求我有什么很漂亮的摆盘啊，或者那搭起来就不合。
我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慢慢跟自己的观众建立一个清楚的互动，说哎，你来进到这家餐厅就是吃这样的菜。
对
对对，你去西餐厅点蛙米刷，说没有蛙米刷不好吃，那就为难大家嘛，也为难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清楚的
定位吧，
定位。
因为前不久跟蓝俊宏老师有聊过嘛，他就觉得我们剧团就是维持你自己坚持的属性，
对，
你跟他比也没什么好比的，因为东西不一样嘛。
而且
别人也比不过你们这种模式，
对对。而且现在分众越来越细，
那
就要清楚找到自己的观众族群。我们分享一个，最近我们在演一个叫那个在眷村里面演的石进秀，对，一村喜事，对。对，三重空军一村那演出，诶，其实对我而言，那个作品是跟伟又再次跟伟松哥合作。那我们是一边板斗一边演戏，就讲一个眷村的村长要嫁女儿。
该不会汤主任每天都要吃饭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台下吃饭他不能吃，主要的演员是不能吃的。对，我们还是吃便当。
我懂。
对，那我们就在做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很清楚锁定。我们的观众一定是眷村背景或者对眷村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当观众进来的时候，诶，其实他就被现场实境的那个沉浸的整个眷村的那个氛围营造给环绕住。所以一开始他等于说他进来你就先得一半的分数。那你再把该上的菜热热的菜，虽然他不是 因为早年的眷村不可能吃到什么鲍鱼呀、燕窝，不可能，他就一般的家常菜，只是做的稍微有眷村味道，对，就搭配起来，观众都非常非常满意，那个满意程度就超过我想，这应该是近年来沉浸式的剧场里面算是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它商业价值也高，
是，
因为我去过好多次，彪哥那个场地晚上就比较就人潮就弱，对，那个会带出一些人潮，
对，他就要炒热那个地方啦。那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当一个火车头一样，至少让这一群人来，然后很多人打电话来就会跟我们讲说，他爸爸已经快要失智了。所以他希望能够，所以问一些说啊，上厕所方不方便啊，轮椅怎么样啊？听了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东西是帮助一些人重新再抓到某些回忆。那我有一些朋友平常是不看我的戏的，他在这主动买票，而且还一次买四张，全家一起带来。他一来我就说，你怎么会来看这个？他说我爸是空军的。所以他一来就往眷村里面转，就是到处看啊。然后其实我们演的东西很简单，一开场先来两首歌。蓝天白云加空军军歌，哇，他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一听到那个整个都起鸡皮疙瘩。所以这还是回到我前面讲的，就是对的观众进到对的剧场，什么都对，什么都好。
对，
对，
基本上这个剧啊，我讲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嘛，我们都做剧场。那聂主在这么多年下来的历练啊，也看到了剧场的能量，也可以让你维生。一般剧团真的很辛苦啊，您大概少数被人家羡慕的
对啦，我们其实还是有压力啦。
对，但我们讲的是外面看嘛，
是
那自己当然知道自己的那个面对的挑战，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啊。那如果说未来有一些年轻的学子想要进入剧场，或者想要跟念祖哥或者说这个全民大剧团这种模式有一点关联，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如果是演员的话，比较容易入手，其实从儿童剧啦。然后先从儿童剧有些磨练，然后到成人剧团，我觉得其实剧场界相对来讲是真的还蛮封闭的，就像我们很少用不认识的人，很少
会我们怕怕的。
对，因为它是一个 live 的，你在台上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通常就有些人推荐，或者是说他从我们的志工做起，或他从很小的角色从舞者开始做起，慢慢他某些表现让我们认识他，就觉得某些角色小的角色可以让他来试。那通常你会有一两次试的机会，要是你能够把握住，你就会往上走。那有些人就你给他机会，他当场可能还没成熟到那个程度，那
过了
就过就过了，对。
所以对导演来讲，我可能也不会再第二次给他机会了。
不行，对，因为
冒险
太危险了，太危险，
因为这个不能试，它不是学校里的功课。
对，然后如果是你是编导的话，比较编导的话，就是剧团就会有那个导演助理或者是排演助理，你就从那一块开始走。那当我们认识你了之后，我们就会就慢慢在我们的排练过程当中就会观察谁是有机会的。那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先把儿童剧的作品让他来实际的操作，然后再慢慢有些成人作品也跟他合作。那其实所以他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团队彼此有些磨合，让彼此有些信任。这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现场 live 的演出，要是出状况的话，那真是很麻烦。
汉典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嘛，可以这样讲。
汉典其实是闷锅那时候就认识，然后做剧场各方面就一直有合作。
对，他很积极的。
是，他也聪明也努力。
对，他本来也不是剧场人嘛。
他不是，他从模仿出来的。
对，所以我想听到的朋友，这个东西跟你学本来学什么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还是跟你的学习态度，还有就是你对人处事，因为你的人很亲切，很尊重一些前辈，你机会就更多。
对，然后有些剧场会开一些表演课程，那我觉得那些课程你也可以去上一下，稍微理解说剧场的表演是怎么样，影视的表演是怎么样。那也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教你编剧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比赛，那你也可以去参加，都会有助于你更理解这个行业是不是你值得来投入的。
对，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我们台湾非常火红的这个剧团全民大剧团的导演也是我们的团长念祖好朋友啊。那我想最后时间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希望我们有在后面的机会再来邀访念祖团长。
一定有机会，我们演出太多了。
好，那以后在我们将来的我们的这个播客的脸书上面分享团队的讯息，让大家更多来参与。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